砸在这个脚上，金银铜铁就代表说弥赛亚国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你看就结束了这个时代，你可以这样猜，但是你没有答案。真正告诉我们那块石头是谁呢？很清楚，这个石头就是匠人所丢的那块石头，值得我们住自己来说。所以那个神的国是谁带进来的呢？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带进来的。所以神的国那个脚砸在金银铜铁那个脚上的那件事情，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时，主耶稣再来说的。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，所以当然他就把它打得粉碎的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主讲这句话，一面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你看见主来了以后，那个整个局面改变了。结果神就从以色列人手里把那个国度拿过来，所以现在本来在旧约以色列国是代表神的国，到了新约不是。如果你要找神的国，要在教会里面找才对。所以这是两点我们要把它记住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如果根据主这个解释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呢虽然有巴比伦帝国，虽然有希腊大，虽然有波斯、希腊、罗马等等等等，但是如果你看到最后，然后又是半铁半泥啊，然后十个指头，那现在我们应该在十个指头的时候，明白吗？那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说，随时随地那个石头就可以砸下来了，随时随地主就可以回来了。所以我想带你说是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这是第二章。好，现在我们到第七章，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七章。第七章的第三节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。那么第二章呢，是皇帝做的梦，皇帝做的梦都是金碧辉煌，所以金银铜铁。现在呢是弗洛做的梦，那么但你是个弗洛，他同样做这个梦，但是不是皇帝的梦，不是金碧辉煌，他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，第一只是狮子，第二只是熊，第三只是豹，第四只是不知名的兽。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从第二章到第七章经过了五十年，半个世纪，不是一个是半个世纪。那这个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，同样的一件事情，但你年轻的时候看见的是金银铜铁，但等到他已经快七十岁了，那个时候他看见的这个世界跟那个年轻看见的世界不一样的。这个但尼布加利斯王是看见世界的面子，但是现在但你是看见世界的里子。你到底经过半个世纪的人，经过一个人从少到老，从黑发到白发，他真的经过了那么多事情，把世界看透了以后，他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他所看见的不像尼布加利撒所看见金银铜铁，好像金碧辉煌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他看到这些世界的本质，所以表面上是金子，其实是石头；表面上是银，其实是熊；表面上是这个铜，其实是豹，还有不知名的兽。为什么讲到兽性，讲到野兽的时候，特别指着人堕落犯罪以后的情形来说的。你看见野兽是泥土造的，人也是泥土造，所以人如果到了和兽同样的层次，意思就是说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受怎样受身体的支配，受身体的支配，人也照样受身体的支配。所以表面上来讲，这个应该是很好的制度，很体面的。但如果我们真正来看的话，里面有许许多多假冒伪善的情形。你知道政客所谓 politicians 不同在什么地方？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失态。如果一个政客失态的话，他就完了。所以他会讲场面话，他知道什么话是对的，什么话是不对的。他知道什么叫做 political correct， 什么叫做不 correct， 他知道。他心里想是另外一件事， 也许你知道吗，在他的感觉里面是这样这样这样，但是他在公开场合他一定不会这样讲的，一定不会这样讲。所以许多人疲倦了，许多人觉得现在你看见了吗，今天许多人按道理来讲都是很好的，我们看过去几个总统不是这样，我们讲过去几个总统就知道了，其实三个最伟大的总统其中有一个你不能听他录音的，你听他录音你觉得怎么可能呢？什么总统可以讲粗话，什么总统可以讲粗话呢？这一点都不像个总统。所以我们普通基督徒说要你选总统要选个 godly 的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懂得美国的总统历史，有几个人是 godly 的？所以很清楚，就是表面上是金银铜铁，其实神知道人里面的其实人堕落就是堕落，你不管是怎么样，你现在做了总统，你就是会讲场面话而已，你会讲一些话是别人不肯，你讲在什么地方你不能你讲就完了。哎，但是很稀奇啊，像有的人讲一些话他就是没有完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很多人疲倦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呢你看见在表面上是金银铜铁，但是在里面大家都是，我们这个代理知道那个性情乃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。你看见中国的万里长城，但你有没有想到万里长城是建筑在许多的枯骨上面？所以你听见秦始皇的笑声，但是你没有听见孟姜女的哭声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的的确确，如果我们认真来看，如果认真来看这个世界的话，你年轻没话讲，等到你到了70岁，你试试看，你回过头来要看，但你看见的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你看，金银铜铁是四个帝国，四只手也是代表帝国，不过呢，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，那就是了。那么非常有意思。就是第二章给我们看最后怎么结局的，你到最后你怎么收拾这个世界这个局面的？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希望，你只有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才有希望。因为将来我们主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就是所谓世界大同，这些大家所梦想的什么人权的，今天大家所梦想的公义啊、公平啊、公正啊，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没有的。所以真正这个世界有希望是等到我们主回来，所以主回来了就把黄金时代带来了。许多时候基督刚好相反，觉得现在我们先创造黄金时代，我们先把人送到国会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你不认识圣经，你才会这样想，你才会这样祷告，你还会这样盼望。但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不可能的，为什么呢？很清楚，这就为什么主第一次来他不解决政治的问题，他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，为什么？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污染源。好了，你把一个好的制度，把个民主制度放在人的手里，制度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放在罪人的手里，所以没有用的。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污染源，所以第一次主来先要解决什么？先要解决污染的问题，罪的问题。你把罪解决了，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才可以谈到民主，你才可以谈说，我这个总统要下个总统，这个总统像总统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今天如果真要做总统，他不会讲这些话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要做总统，大家都知道你要怎样怎样怎样，那其实你里面想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子？你说难道很多人没有？你说有的人有种族歧视。现在我们要问，种族歧视从哪里来？种族歧视从肉体里面来的。你里面心里要想，你心里要种族歧视，你拿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但是外面你要表演，你要表现的准确，要这样那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是在演戏的，外面是金银铜铁，但是里面呢是像四只手，一点都没有错，神的话不会错的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这个世界的国，如果从第二章来看，世界的国你要怎么解决它？最后呢，你看见好了，神要审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说最后啊，铁杖管辖万国。好了，你这个巴比伦得罪神，那么然后呢， 波斯也得罪神，那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罪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最后神当然要审判嘛。所以你讲的国度，讲的弥赛亚来，当然审判的主，记住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肯定要沉沦的，因为神的国来了，就把这个日结束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50年以后，但以理所看见的这个异象，第七章的，是不是跟第二章是一样，是完全一样的？如果一样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，不是？所以你看见有第五个国，这个第五个国呢，圣经称它做人子的国。你看有一个人像人，他的国度来了。那么好了，在第二章怎么样？那块石头解决了金银铜钱，那现在呢，人子的国也解决了上帝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同样是国，但一个是为了审判，一个是为了拯救。如果讲审判，你说是恨；如果你讲拯救，这是爱。爱跟恨有没有可能在一起？你恨当然要恨你的罪恶，拯救要拯救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读第七章的话，你所认识的神只是公义的神，不是慈爱的神。你觉得今天人像野兽一样，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，从我经验里就这样了。我还记得我的外孙女小的时候，她就这样，她不能管住自己，所以每次我见到她就说，你今天有几只老虎在里面跑出来了，她说今天有5只，我要想把它压，竟然压都压不下去。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她知道她自己是个罪人嘛。所以她有一个祷告最叫我们受感动，主耶稣啊，我愿意像你一样，像一只绵羊，那不要像爸爸妈妈，像狮子一样。那么他会做比较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从小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他知道爸爸妈妈是个罪人，我们都需要救助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我们撒起野来，你看看我们犯起罪来，你想想看，今天我们会笑有人，你看这些人咒诅我讲那些，但是不，你如果我们真的照着我们的本相，那不是这里所形容的本相吗？所以我的女儿小的时候，她常常问说，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夏娃长得什么样，我说找的机会到我会告诉你夏娃长什么样。所以等到下一次她发脾气的时候，我赶快拿个镜子给看，那这就是你正正正正正正祖母的样子。第二次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什么话说的，我们这个人就是生下来就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这个世界有救还是没有救。所以感谢主，有一个国度叫做人子的国。什么叫人子的国呢？因为人子啊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意思的，因为希伯来文缺少很多的形容词，所以他常常把两个名词当作加在一起就来形容一些东西。比方说吧，圣经里面叫做 Son of Sorrow， 就是忧患之子。那还有比方你读新约，这巴拿巴叫做安慰之子。那安慰之子什么意思？ The son of consolation。 所以这个子是什么意思？子是不是真的生了儿子？不是的，就是说他是安慰人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忧患之子呢，就是他是忧，他常常经过苦难，这个人是忧患的人。好了，那么什么叫人子呢？他是人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刚好和前面四个兽的国刚好做强烈的地，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，人已经沦落到次人的地位，已经不像人了。所以不要觉得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发生许多事，你不要觉得稀奇。所以怎么今天这个世界有救没有救，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国是不是人的国？这个人的国，实在说来，讲到真正像个人，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像个人，这个才真正是今天国度最重要的意义。但是今天在世界上你能找到，你当然找不到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有一天有一个国度和这些国度就是不一样。你到这个国度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人上人，都是人中人，每一个人都像个人。他 父亲像个父亲，母亲像个母亲，丈夫像个丈夫，妻子像个妻，都是人。